I saw that was, I think we can pray for, is pray for their pastors, because a lot of their pastors are very, very busy and overburdened. And a lot of the house church models, the pastors do everything, all the work. And so it's very, very hard for them. And oftentimes when we would have meetings and discuss how to help them, I would think, oh, God, why don't more people stand up and help to lead this church? So please pray for their pastors. I think just like every church, you know, we need more people to be involved and to serve in the church, to help lead the members. And especially in China, I think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saw that may hinder the growth of the church in China, it's that the pastors would be overburdened, overworked, and burned out. And so please pray for them. And also just pray for our staff. Our staff are still face the oftentimes the threat of the security. And so they it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but they still sometimes face the security. As a matter of fact, last fall, one of our staff was called in by the local police, and he was on our team after we left. And they were leading a local church there in the University City area. And so they called him in and said, hey, we know you're leading a church amongst these students. And they said, look, we're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Basically, we think this is probably a good thing for society. It's probably good for you to help these students. He said, but there can be no foreigners involved. So, after all these years that we've tried so hard to build our Chinese leaders, it's a good thing we did, because if we were doing all the work ourselves as a foreigner, especially as a white-faced foreigner, then all the ministry could be gone like that. But, because there is at least some window of hope and trust, our Chinese staff can do that ministry, and more openly as time goes on. So thank you for letting us come and share,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having 10 years in this building, and thanks for letting us share with the youth again. So that's all we have for today, and hope the rest of this day goes well. So thank you.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Mike Jenny这一家受托，来把自己一生献给你，受托来栽培门徒，可以一起来传福音，受你的托付到东亚，到封闭福音封闭的国家，本真如他说分享的有许多的危险，可是你仍然与那里的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听了深受感动，主，我们也为 Mike Jenny 这一家在美国这里服事的各样的需要，祷告，求主施恩赐福，为他们预备，无论是事工上的需要，同工里面的需要，或者他们本身经济上的需要，求你让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我们也谢谢你让康复教会有这样的时光，再一次来面对你给我们的建造这个殿堂的使命。 不仅仅是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也是你给我们要遵循大使命，要向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往普天下去，在这里从这里开始到普天下去。我们求你施恩赐福，谢谢你。继续的施恩，下面的报告，靠基督耶稣名祷告，阿门。
高牧师、师母、康复教会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新逢教会十周年庆，有几节经文跟大家共勉。第一节经文，提摩太前书3章14节到16节。还记得在教会献堂之前，各位弟兄姊妹在会堂的墙壁上写了最喜爱的经文。 其中有一节中心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3章15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想康复教会正是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是一家人，彼此相爱，并且在这里有神的真道来造就教会。 我虽然没有办法去波拉巴卡，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波拉巴卡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乡村福音工作的宣教事工上对我和师母的支持和带导。我们也经常为波拉巴卡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并我们在神的爱里面一起来成长。过去十年神怎样赐福给康福教会，以后十年神要加倍的赐福恩待，将得救人数更多的加给康福教会。谢谢你们的带导支持和奉献，期待再相见的日子。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必害怕。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就不惊慌。他必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与大家共勉。期待再相见，拜拜。
这是胡世明牧师给我们的勉励，我们也继续照他所说的在神的里面，在以赛亚书的祝福里头，我们可以继续往前。我们把下面时光交给庄主跟牧师下午的这一个部分。
下午呢我们用个稍微不一样的方式哈，因为下午是很多人睡午觉的时候，很多人很容易听听听就安息主怀了所以下午的方式是讲一小段，让大家有一段分组的讨论，大概不至于讨论的时候就安息主怀了嘛啊。然后讨论完以后我们昨天还有一个 break， 然后再回来在 Q&A 的时候，我开头会让大家稍微谈一谈你们分组讨论的时候的一些心得。那今天下午跟晚上基本上我们是讲 outreach 是宣教的部分。那我说的宣教待会我会解释，事实上不仅仅是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宣教，是到非洲啊什么的。我说的宣教包括近在眼前的教会的福音工作啊，就是我在讲这个的时候会包含在内。那事实上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话是先知以赛亚写的，就是有人好像在问他一个问题，有人声从西尔问我说，守望者啊夜里如何，守望者啊夜里如何，守望者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人若要问就问，回头再来。那我说好，这是装饰一本啊，跟你课本有一点点不一样，最后几个字不一样，早晨将到黑夜以来，你们如果想还想再问就问，就说 keep on asking， 但是 come back later， 回来再来问。所以其实对于时代的事情，今天谈到福音谈到宣教，不管在本地不管在远地，全世界来看真的是黑暗与光明同时并存。早晨将到黑暗也来，那我们应该有一个心，就是愿意更多去了解整个普世福音的和田是情况到底怎么样啊。那英国有个作家叫狄更斯写的 A Tale of Two Cities 双城记，他一开头有一段很有趣的话，我觉得这个话也可以代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当然因为这投影机这个颜色不是那么清楚，不过总而言之第一句话左边的是红色的，后面是黑色的，光明的跟黑暗的。今天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刻，然后那是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个愚昧的时代，那是个信心的时代，也是个怀疑的时代，那是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个黑暗的季节，那是个充满了希望的春天，但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冬天。在我们面前似乎万事俱备，又好像一无所有，我们好像一同同奔天堂，但又好像反向一同直坠地狱。他在讲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的一个光景，黑暗跟光明。那我们今天谈到宣教的事情，你也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状况，有光明面有黑暗面。所以你听到好消息的时候不要忘记有很多 很可悲的坏消息，但听到很多坏消息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神的手还在这个时代做工，有些光明的事情。所以有一些我会今天晚上再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跟大家分享的在我们 breakdown 前小组以前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件事，使徒行传有个大使命。我们知道的大使命是马太福音大使命28章19节20节，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等等，那个是一个大使命没有错。事实上圣经中有五个大使命，马太福音有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马可也有，路加也有，约翰福音也有，最有名的是马太福音的。但是另外一个大使命是使徒行传1章8节，他怎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在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的最后，因为使徒行传记载耶稣说完这句话，耶稣就被接升天到云彩里去了。所以你要说耶稣在世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不是马太福音28章那一段，是这个讲完了就被接上天了。那在这一段短短的一节圣经当中，提供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关于这个使徒行传所说的大使命。第一个，圣灵的能力，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事实上就是指着五旬节圣灵降临，要得到能力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事实上侍奉神，无论在本地，无论在远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分享福音，其实都是圣灵的大能，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是不可能做什么的。虽然我们也要接受训练，虽然我们也要接受装备，虽然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你要知道最后 eventually end up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 nothing you can do。 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求神借着他的圣灵给我们做见证的能力。那我们呢，无论受什么样的训练，什么样的装备，其实就是求神让我们能够说该说个合适的话，然后把福音的信息讲得全备等等，剩下的你交给神。有时候神会做一些超乎你想象的事情。我自己常常到各处传福音布道的时候，我自己很多这种经历。有时候讲完了，我只是讲我该讲的，我能讲的，或者我已经准备的。然后有时候神会做一些事情，是连我都会觉得 su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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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啊，你就知道是神在做的事情。有一次在一个福音营里面，一个老太太跟我讲，她是北京来的啊，老太太一直她是50-60岁了，说老也不太老，不过比我大10几岁啊，我叫她大姐。她就跟我说她学佛的40年了。哇哦，学佛40年的。然后她知道我是那个营会的讲员嘛，她就安慰我，老弟啊，我跟你讲啊，先跟你说的啊，你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不会信的，不要灰心，不是你讲的好不好，我还没听呢，先跟你说大姐是不会信的。我学佛40年，哪有听2-3天就信的，那么快就破功了吗？不会的，所以别灰心。我还鼓励我，怕我灰心，你知道我讲了半天他不信，大姐不会信的，信不了，40年2-3天不可能的。我说大姐啊，没问题，第一，一个要求，每堂聚会你得来，别来了营会只吃饭，然后就关在房间里都不出来，那就没办法了。啊，那行那行，他们北京人讲话都这样，那行，那总不能只来吃饭，对不对？来了这边聚会总得来，哎，聚会我已经来了。我说来，大姐你来了，心打开，耳朵打开，孤妄听之。剩下的呢，第二个，我们基督徒说的，就是看圣灵的工作啦，圣灵的感动啦，对不对？所以我也不能勉强什么人信，我也没有办法逼着你信，对不对？你知道 open mind open heart open ear 就这样就行了，正常没关系，信或不信我不会在意的。好，那行，那大姐就安心了啊，安心安心。你不过总而言之告诉你，你别灰心啊，大姐如果没信的话哈，很有意思。听完第一天道，我没呼召，因为3天的福音营嘛，我想说不必每一堂小考，对不对？有没有信主？有没有信主？最后一堂大考总收成就好了吗？所以我就没呼召。就我们有2个福音营的讲员，另外一个讲员讲第二堂，他讲第二堂的时候就说，哎呀，每次呼召的时候 面紧张，
上面也紧张哎。
下面紧张就是每次你的慕道有节是在做节就得救见证，就是说上面呼召一直在问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分钟啊，心都快跳出来了，赶快结束了，别问了，好紧张啊。
他说你不知道台上也紧张哎。
我们紧张什么？这边几只手举起来了，如果什么这一两只手，哎呦，白搭了，今天白干了，就搞了半天就这么少人结志信主啊，所以就看你们多一点，那么多的，耶耶哦。虽然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在心里想说，呀，这下捞了一锅大鱼了。如果没有呢，就觉得啊泄气啊，哎呀，后来我就觉得我的心脏负荷不了了。这呼召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学乖了，我现在是不讲道先呼召的，讲完道就不呼召了。说了就有没有来信耶稣呢？举个手啊！我先问完了，待会我讲完我就不问了。有没有来信耶稣呢？那个老北京来的老太太是第一个举手，都坐第一排，我坐在旁边去。大姐刚刚跟我讲的啊，两三天不会信的，怎么第一堂一小时就信了？我说。哇，这赶快去问他说你怎么就信了呢？聚会当中也不能问呢，所以我就等啊等啊等啊，聚完会我就跑过去问了，大姐你信了？信了。真的真的。我说大姐你帮我一个忙，你刚听到什么了？很多啊。我说不要很多，一句话就行了。你听到什么句话？哪一句话把你40年学佛的功都破掉了？你教我，你告诉我，下次我碰到佛教徒我就专出这招必杀绝招，一招破功见血封喉，哎，40年的佛教啪一下就破掉了。你想想你刚听到什么了？很多。我说不要很多，一句话，到底哪一句话打动你的？想不起来了。哎呦大姐，才一个小时刚讲完怎么就忘了？没忘，每一句话都记得，可是你说哪一句话还想不起来是哪一句了，问不出来，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呢。后来想想别问了，这是圣灵的工作。你同样一句话讲给另外一个佛教徒听，那不一定有反应的。圣灵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我现在学乖了，别问，你只是做好你的 homework， 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真理的福音是什么，剩下的圣灵的工作，然后圣灵会给我们可能有智慧有口才，可能有恩典有能力等等。当时的初期时代的教会的讲道彼得这些都这样子吧，圣灵的工作。那除了这个以外，接下来他说了几句话。他说圣灵得到能力，你们要给哪里宣教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级。这四个地名什么意思？第一个地理位置哈，从近到远。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在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对面的一座山橄榄山上讲的，然后在橄榄山上耶稣被接升天的，就在耶路撒冷，就是本地本城开始。然后犹大全地，那当然就是从耶路撒冷往南就是犹大旷野，整个犹大省就在那里，就在本地，只是比一个城大了一点。撒玛利亚是往北30英里就是撒玛利亚，那个呢地理位置不远，但是是文化不同的。耶路撒冷跟犹大全地是犹太人像犹太人同文化的，到了撒玛利亚人叫做近文化。近文化的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人讲的话跟犹太人一样，他们不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不讲希伯来语，讲亚兰语，耶稣也讲亚兰语的。什么叫亚兰语？叙利亚语的，今天的叙利亚语就叫做亚兰语的。在旧约时代的叙利亚国叫做亚兰国，他们讲的语言叫亚兰语，耶稣讲亚兰语的，耶稣不讲希伯来语的。当时犹太人通通讲亚兰语，包括彼得、雅各、约翰。撒玛利亚人讲亚兰语的，他们吃的东西跟犹太人完全一样，就是摩西五经，因为撒玛利亚人接受摩西五经的，所以摩西五经提到说什么猪肉不能吃，什么不能吃，只能吃洁净的物。你们这边在犹太人不多，我们 Boston 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多的地方像纽约啦、Boston 的某些 town 啊等等，他们就有一些卖肉的店是专门卖给犹太人吃的。有些地方呢穆斯林不多，他们有穆斯林自己开的肉店，那他买什么肉吃啊？他们到犹太人的那个店去买。犹太人的店哈、他那个肉如果是洁净的，在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是洁净的话，它上面就会写英文叫 kosher， K-O-S-H-E-R 你到美国的买肉的店去看，通常它就有一个价这么写 kosher food。 我们在神学院啊，学希伯来语学希腊语就挺难的，为什么呢？老了这个语言就没办法了，很难记的，我们必须用各种方言来记，有时候用国语，有时候用台湾话，有时候用广东话，所以这个 kosher food 我很容易记的，就是什么呢？叫 kosher， kosher 就是拼音，就是这个拼音 kosher。 为什么犹太人吃 kosher 的呢？好吃的都不能吃啊，东坡肉啊，红烧狮子头是有猪肉的嘛，然后什么虾子不能吃，螃蟹不能吃，鳄鱼你们还吃鳄鱼，鳄鱼当然不能吃，不洁净的，那什么能吃啊？红烧鳗不行，鳗鱼鱼没有鳞片不洁净，台南炒黄鳝哇，鳝鱼意面意面你会流口水，不能吃，不洁净，那剩下是什么？口水了，是可惜的，所以洁净的物都是可惜的物了，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啊。还有神的爱，希伯来语神圣的爱叫做 Hesed， 我都记得，黑色的，上帝的爱是黑色的，黑色的 Hesed， 所以黑色的爱就是神的爱，不是白的，不是黄的，黑色的爱。啊，当然还有一个字啊，希腊文的 Agape， 神圣的爱嘛， Agape 最好背了，爱加倍了。不管用台湾话广东话念都差不多啊，爱加倍阿加倍爱加倍阿加倍差不多嘛，你广东话念起来也差不多，客家话念起来都差不多，用这个就可以背出一堆的希伯来语跟希腊语。所以呢，像玛利亚是什么 kosher 一样，所以饮食一样，语言一样，连宗教信仰都差不多。哎，他接受摩西五经，可是大卫诗篇没有了，历史书没有，先知书没有，他接不接受？所以跟犹太教是不一样，可以有很多很像。所以如果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呢，语言也不必学，饮食规矩一样，哎，还是有点不一样，可是心里的隔阂很大。哎，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嘛，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附注记载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啊，同样一个盘子吃饭都不可以，同一个水带喝水都不可以，心里的这种鸿沟。可是就是地理位置很近啊，他往北走30英里就是撒玛利亚，往南走也要30英里才到犹大旷野啊，所以到犹大全地跟到撒玛利亚其实地理位置都是一样的近，但是文化是不一样的，只是这叫近文化。直到地极呢，那是远在天边，那可能语言文化什么都不一样。所以宣教是什么？宣教就是有四种啊，耶路撒冷的宣教，犹太全地的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四种啊，都叫在大使命的宣教范围内。但是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本地本城啊，本地本城呢？那在你们这边来讲，本地本城是哪里？就是这个地方啊。而且像什么人？如果说同文化的中国人呢，就是那个台塑的，你把台塑把整个工厂所有的童工包下来，就是撒玛利亚咯，但是耶路撒冷就包下来了。本地本城同文同种，人家是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嘛，所以耶路撒冷施工就是一般教会的教会施工了，这是宣教范围的第一个。第二个，犹大全地呢是同文同种，但是地理位置就超过本地本城了一个范围的。那你可以说全德州或者说美国各地的华人福音施工，我们跟他们配搭的啊，包括两三小时外的某个一个 college town 的学生工作，那也是犹大全地啊。那再远一点呢，加州的或者哪里的，只要是跟中国人华人福音施工的，就是犹大全地的施工啦。那什么叫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施工哈，最后一个地级的不必讲，你也知道了，到非洲啦，什么到那么远的，然后讲不同的话，不同的种族，那种宣教施工你也知道。我们中国教会最不知道就第三个了，撒玛利亚。什么叫撒玛利亚施工？地理位置不远，跨文化，
可跨文化，文化差距又不一定那么大，叫做近文化了。譬如说哪一些是什么呢？很多了哈。譬如说新移民了，新移民如果用美国本地来说，美国本地的新移民也包括中国来的、台湾来的新移民，包括像学生刚从中国来美国的也是新移民啊，刚来嘛，对。但是我们语言可以沟通，如果中国人的话，但是新移民也包括其他民族的，但来了美国他就要讲英文呢，至少懂一点点，不是说全部不懂嘛，对。所以语言上你还是有一个便利，你可以用英文可以有点沟通。在中国来说，如果在中国的教会做的撒玛利亚施工，就是中国教会里面做少数民族的，因为中国的家庭教会 95% 以上 98% 是汉族的，讲什么叫普通话或者国语的教会吗？啊，当然也有方言，像温州教会讲温州话，但是他到藏族当中，在中国里面的藏族施工就是撒玛利亚，他在中国，可是他是藏族啊、回族啊等等等等，像这种的少数民族的施工，在中国教会来看是他们的撒玛利亚施工。还有像台湾现在很多外籍劳工，台湾现在有30万外籍劳工，其中20万是印尼来的，10万左右包括泰劳还有菲劳啊，菲律宾来的，以前还有尼泊尔的。那那些外劳到台湾打工，他们有些人会讲一点点中文啊，可是至少来到你脚前啊，在你门口啊，这种叫撒玛利亚施工，这个福音施工有非常战略性的重要性，你要送到你家门口了。我举个例子，我当年要出来读书神学院以前，1990年之前，大概1988或1989年，有一个尼泊尔来的一个劳工，那时候尼泊尔在台湾的劳工不多，大概只有200个，后来那个 contract 结束以后，后来就没有，我没有再听说有尼泊尔劳工去台湾了啊。那一批大概100-200个人，有一个尼泊尔的年轻人信主，在新庄的工业福音团契的新庄福音中心信主的，在我在新竹的教会，我们新竹圣礼堂给他施洗的，也带他信主的是一个我们新竹的一个姐妹。受洗完，我就跟这个弟兄讲，对，尼泊尔这个弟兄很聪明哦，19岁啊，他到台湾以前一个中文都不会读，也不会讲，到台湾做2年打工，中文讲的比大部分台湾人还好，我告诉你，知道不会讲台湾国语。标准国语，哇，就这个人很聪明啊，而且很有学语文的天分啊。我跟这个弟兄讲，在当时1988-89年的时候，全尼泊尔基督徒不到过100个，不到100个基督徒。那时候还是有皇帝的时候，现在已经改变了，民主政治啦，宗教也稍微放松了。你知道尼泊尔是什么教的？尼泊尔的国教是印度教。但尼泊尔是释迦牟尼的家乡，佛教发源地，可是没有佛教徒，除了藏族有一些难民在那里以外，他没有佛教，是印度教。基督教受打压，所以不到100个人。我跟这个尼泊尔弟兄说，你知道吗，当你从水里上来，尼泊尔基督徒增加1%，只有100个，在台湾就洗了一个，现在超过10000个基督徒了，尼泊尔超过10000个，他全国人口大概不到100万了，所以10000个也不是很少啊，但是很快啊。但你想想看，这个印尼的劳工，他在尼泊尔劳工，他在尼泊尔的话，哪一天会有机会听到福音？哪一天有可能他会受洗？他是到台湾受洗的，这是撒玛利亚施工的战略性的价值。神自己奇妙的工作，把一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因为经济上各种的原因送到你的门口，问题是你要不要传福音给他。所以很多人当年在抓宾拉登，想抓到他打死他了，要找宾拉登请来 Boston。 宾拉登有50个兄弟，一个被打死在巴基斯坦，49个住在 Boston，要到宾拉登，到 Boston 来，我们有49个宾拉登都在那里，我们有5000个沙烏地阿拉伯穆斯林。你要做回教的宣教工作吗？有胆就来 Boston 等着你。
他来到你家门口，你当然也可以去沙特阿拉伯传福音，可是在那边传福音你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可是到 Boston 谁也不会管你，只要你有这个心，撒玛利亚施工就在你眼前，就这个意思。所以撒玛利亚施工是很有战略性价值的。那台湾有很多的菲律宾劳工，最近有一个宣教士夫妇，他刚刚跟麦克他们差不多，他先生是个印度人，太太是个台湾人，那他们在菲律宾侍奉了差不多十多年，后来是因为那个台湾的女的宣教士的母亲在彰化呢老了嘛，九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他想回家要照顾父母，那他们的机构那个美国宣教机构答应就带他们回去回台湾。那我那时候刚刚到那个 Boston 教会，那那一对夫妇是我们 Boston 教会支持的宣教士，那我知道那个弟兄有一点 upset， 就 upset 意思就是说，当然了，为了太太的各方面需要，他没有话讲，他应该跟着太太回台湾去了，他只是跟我说 you know 我是印度人，然后讲英文，菲律宾宣教，所以我讲菲律宾的 Tagalog， 我去台湾我做什么呢？中国话不会讲，台湾话不会讲，我太太没有话讲，她当台湾人嘛，所以她可以做什么，很多事情还可以做了，照顾父母以外还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除了烧饭还能做什么？那很 upset， 她觉得我这个现在是到台湾就虎落平阳没事干了。我就跟她说 you know 你有很多可以做的，你 every Sunday 礼拜天中午你去台中公园，每一天中午有超过一万个菲律宾劳工在台中公园集合，他们都讲 Tagalog。 Really? Yeah? 台湾的工业福音工作 How do you know? 不瞒您说，1983到1990年我是台湾工业福音团契董事会主席，工服我是这么多董事会主席做的，那个他从开头筹备还没有成立公布以前，我就是筹备委员之一啊。而且公布现在的 总干事是谁？蔡国山牧师嘛，我的老弟嘛，我台大传去，我交棒交棒交两棒就交给他了，我下一棒是刘昭云，再下一棒就是蔡国山嘛，老弟嘛。所以我知道啊，他们 newsletter 我都有看到啊，那时候台湾有五万到十万的菲律宾劳工啊，有些在台北，有些在台中，那台中的话每个礼拜天中午有一万人以上集中在台中公园，彰化就在台中隔壁。我说你会做不完的，菲律宾人一听到这儿，我们的那个宣教士弟兄眼睛就亮了，哇哇，这一下子可以大干一场了。对，他回台湾忙死了，我告诉你，菲律宾人的事工哇做得如火如荼的。是啊，公服的资料告诉我啊，到目前为止印尼在台湾的劳工啊，当然每一年十几二十万哦，目前为止受洗的，如果我记得不错，最保守的数字是二三十个穆斯林受洗的，现在可能总数可能将近一百。像穆斯林传福音，今天晚上我会讲，是天下最难的。你要到印尼跟印尼的穆斯林传福音，那你可以说门都没有，还要施洗受浸礼，哎呀，那恐怕搞个二三十年都搞不出来。他去台湾做劳工就可能会受洗了，信主了。这就是撒玛利亚施工。我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教课，我的学生里面有好几个，他们家里的女佣就是印尼的，那印尼人讲的马来话跟马来人讲的马来话是一样的，所以印尼劳工在马来西亚很受欢迎啊。那他是华侨，就是基督徒，他们家里有两个马来就是印尼来的劳工都信主的，是来他们家做他们家的女佣信主的，就送到你家门口了，说难听一点，要杀要剐就随你了。所以这就是撒玛利亚施工，近在眼前，超文化，这个是很有 potential。 那当然如果你在美国本地本城来说，有什么超文化的施工啊？就是要发挥你的想象力了，就是待会分组讨论的时候你要去想想看了， 你比我还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形，你们这边有什么人士你们可以做所谓的撒玛利亚的事工。但除了撒玛利亚事工以外，同样的耶路撒冷的事工，所谓的本地本城中国人的事工有哪些可以做的，或者更大一点的，可能不是这个城这个 city 三小时四小时以外的车程的当中有哪些中国华人的事工，可能是学生事工什么事工，我们或许可以做的有些时候是你可以亲自参与的，或者配搭啊诸如此类的。所以我们要待会儿分组的讨论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嘛。对康普教会来讲，以你们来说，什么是我们的撒玛利亚施工，什么是我们的犹大施工，什么是撒玛利亚什么是耶路撒冷还有地级，这些施工我们分别做了些什么。我知道你们有支持一些远地的各种的福音工作啊，也我也知道你们刚才那个牧师在台湾的乡福嘛哈，那乡福工作我以前有参与过，乡福在正式成立乡福这个乡村福音这个组织之前，以前叫乡村福音布道队，这个非正式的组织的时候，我在台湾那几年也是他们的，那时候没有董事会，只是一个像执行委员或者是什么什么顾问之类的。所以乡福我也那时候有参加，所以每个月一次乡福祷告会就在新竹，在我家新竹区，在我家有七年之久。那后来我也跟他们一直还保持一些联系，一直到今天。那公福乡福，所以我们有些宣教师在那边，那刚才那对夫妇在中国但是等于是远地嘛。对那一位 Mike 来讲，他是超文化的施工，对 Jenny 来讲可以说超文化，但是至少他不是完全同文化的中国子弟，可是他已经是 ABC 了嘛，这还是有个 culture， 有点像是撒玛利亚啊，但是因为远地嘛啊，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已经在做的，然后你们可以讨论，你们可以看你知道什么，然后哪些有可能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加强的，这是你们分组讨论的。还有除了说从教会角度来讲可以做什么以外，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个人的，你个人有什么感动，有什么负担可以参与某一些什么。有的你可能不适合到远地，那么本地有没有什么可做的，如果两小时三小时外有一个学校，他们有学生团契，你说我什么也不会做，我只会做菜，做菜每次聚会的时候带两兜菜去，也是一个侍奉参与啊。然后你可能两三个月轮到你一次，也是一个参与啊，对吧？不然谁做？都是牧师师母，淘汰也是他，开车也是他，讲道也是他，最后收割也是他，真的是一脚踢耶。那有没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分担的？所以你有什么感动，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可以分组。好，我把时间交给赵牧师，看怎么你们怎么分组啊？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
我们大约45个到48个人，所以呢，
这里一组，这边一组，看看有没有一组16个人，如果多的到后面，就这边前面这里。好吧，来分组，分三组，高敏祥一组，张老一组，我一组。好，那高敏祥这边开始哈，这边16个人跟他，这边看16个跟他，在这边后面永明那边，后面那段跟永明，这三个，这个投影面请留着哈，谢谢。没在这里，这个角落。这个角落在后面。15、16个人一组，14个人到16个人一组。
Thank you.